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一个不同的敬拜方式哈。那么谢谢他们花了很多的心思预备了这一次的敬拜。在打开今天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一同来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再一次的来思想主你的话语。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主啊，将你的话为我们解开，让我们不但能够领受，我们也能够遵行主你的话语。求主你来赐福给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恭敬的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第十五页，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环岛我们同声来念二十八节，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最近这个金融海啸使得人心惶惶啊，许多人心里面没有这个平安。但是从圣经的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知道，那么当神在创造这个万物，在万物造起了之后呢，那么神就安息了。神不但自己安息，而且他也要把这个安息赐给人。所以神就在第七日，就把第七日定为圣日。那么他要人在那一天能够跟他一同享受这个安息。然而神所要给人的这个安息呢，不只是身体上的这个休息，更是给人这个心灵上的一种安息。但是从古至今，我们可以看见到底多少人能够真正的享受到神所给人的这种安息呢？曾经有人用三个字来描写一般人的人生，就是忙忙忙。我分不出来我的国语比较差，到底忙忙忙。所以我要解释一下，第一个忙呢，就是忙碌的忙，第二个忙就是茫然的忙，第三个忙就是盲目的忙。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像这样忙忙忙的人生呢，那么我们人怎么可能可以得到安息呢？更何况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所以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天灾人祸，甚至于身体上的这个病痛、罪恶的捆绑。那么这样这么多的因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说我们的人生哪里可以得到安息呢？既然如此，我们就难怪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在诗篇第九十篇第十节的时候，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呢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不想要飞到哪里去。在这里这个摩西说人的一生的年日大概是七八十岁，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当时人一般的岁数寿命的，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当然有的人可能活得久一点，有的人可能活得比较短一点。现在人最长寿的据我所知道大概是116岁左右。但是就算我们在读创世纪，我们看到雅各他活到147岁，但是他活到147岁又怎么样呢？当他搬到埃及的时候，他那时候130岁，他对 法老王说哈，他说啊，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呢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现代人的这个生活里面，或者是从古人的这个经验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啊，这个一般人生活在世界上呢，不但有这个身体的劳苦，而且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也都背负着各式各样的这个重担。有些人可能背负着这个经济上的重担，有些人可能背负着这个工作上的这个重担，有些人呢可能是背负着这个家庭的重担，有些人可能是背负着这个身体的疾病的这样的一个重担，甚至有许多人在服事里面也背负着这个服事的重担。那么这些的劳苦重担呢，我们可以说这些劳苦重担把我们人压得啊，几乎要喘不过气来。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人生呢，你说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安息呢？我们是不是啊，今天把什么事情都放下来，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啊，好好的大睡一觉就可以得到安息的呢？我们是不是今天我们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啊，可以到户外去走一走透透气，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的呢？还是我们今天可以提早退休啊？虽然可能大部分的人还不到这个年纪啊，我们可以提早退休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的呢？弟兄姐妹，今天不管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啊，我们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不做什么事情，其实呢都不能真正带给我们安息的。因为真正的安息不在于我们为自己做什么，也不在于我们为自己不做什么，真正的安息呢乃是在于我们有没有找到那个安息的那个源头，我们跟那个安息的源头呢可以连接在一起，那时候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安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安息呢，跟我们平常我们一般所想象的那个安息是不太一样的安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个安息可能是啊，我可以坐飞机到夏威夷的海滩，在那里躺着，然后看那个夏威夷的人跳那个草裙舞，然后喝一杯这个热带的水果汁哈，那么那可能是我们想象的安息。我们想象安息可能我可以到世界的一些名胜去那里游览一下，那么这是我们所想象的安息。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安息呢，乃是在他里面的这个安息。那么像他所说的这个安息呢，是这个世界上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所不能给予我们的而且他给予我们的这个安息呢，也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够夺去的我们只要得到了这个安息之后呢，那么不管这个外在的环境再怎么样的改变这个世界再怎么样的动荡不安，我们都仍然会有平安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会受到这些外在环境的影响的。那么这才是主所要赐给我们的安息。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主所要赐给我们的安息呢在这里还告诉我们是双重的安息双重的安息。一方面他要人来得安息，另外一方面他也要人来得享安息。那么其实这两个安息呢是一体的两面所以我们可以说这里的安息是安息的两个方面的一个表现。不过呢，当我们仔细的来看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看出那么这两者之间的不同。第一个安息呢是指到救恩上的安息，那么第二个安息是指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在生活上的安息那么在谈这两个安息之前呢，让我们先来谈一谈那么主这个安息到底 他是要给谁的。在这里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这里主耶稣用凡这个字，凡呢，我相信大家都明白，这表示是给所有的人的。在这里主耶稣他没有限定他的这个安息是给某些特定的人，他没有这种种族的歧视，他没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这种歧视的存在。他乃是要给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来到他的面前来得到这个安息。虽然说主在这里他的用意是如此，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生活周遭的环境里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安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么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在这里说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从这句话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说主耶稣的邀请是给每一个人的，但是只有那些真正的看见，或者我们说真正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那么才有可能来接受主所要给人的这个安息。因为一个人如果根本他就不觉得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那么他就不会觉得有这个需要，他也不会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邀请，因为他会觉得这是多此一举的，反正我已经觉得我蛮好的了，我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安息，所以他就不会来得这个安息。那么就像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生病了，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需要去看医生。我们如果不去看医生，我们就不能得到医治。同样的道理，但是当主耶稣在讲那段话的时候，主耶稣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义人，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要强调，那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任务呢，就是要去招罪人，所以他才会跟罪人在一起。但是如果人不觉得自己有罪那么他这些人当然就不会接受他的邀请，不会来到主的面前，那么他们就不能得到这个赦罪的恩典。同样的，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也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人是没有劳苦重担的即使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多多少少都是会有劳苦重担的。有些人或许会说我的生活很好没有什么劳苦重担的，但是就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没有劳苦重担，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有由其他方面所带来的劳苦重担，比如说我们人的这个罪性所带来的这个劳苦的重担这一点是常常很多人忽略掉的没有看见的。即使在诗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有诗人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在诗篇38篇第4节他就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的，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罪是我们的重担。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人怎么样可以得到安息呢？弟兄姐妹，在这里如果我们要能够得到主耶稣所要给予我们的这个安息呢，那么在这里除了我们要能够看见我们就是那一位担的劳苦重担的人，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看见。那么另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邀请。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邀请呢？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可以到主这里来，可以到主这里来，到主这里来，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到主这里来呢？在这里说要到主这里来，就是要我们来信靠耶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虽然我们身体 physically 我们没有办法到主那里去，但是我们却可以靠着信心，凭着信心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到我这里来，并不是指我们身体上要到主这里来，乃是指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好，我们只有这是唯一的路，我们只有凭着信心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在这个世上没有其他任何的方式我们可以借着来到主的面前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只要我们人能够看见，那么自己实在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劳苦的重担的生活里面的话，那么我们也愿意凭着信心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立刻马上的得到他所要给予我们的这个安息这个是救恩上的安息。就像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上半节所说的，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就可以进入到那个安息，主所要给予我们的安息。所以在这里第一重的安息呢，只要借着信心来信靠主耶稣，我们就可以得到了。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其他的事情才可以得到。所以说穿了呢，那么这只是一个信心的转移而已。从前呢，我们没有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信自己，我们信靠自己，我们或许信靠别人，或者我们在信靠这个环境，我们想我们信靠这些的东西就可以让我们得到安息。但是事实上呢，当我们去靠这些人事物的时候呢，这些的人事物有没有带给我们安息呢？我相信最终我们都会发现，这些的事物都是靠不住的，不但是靠不住不能给予我们安息，而且许多的时候呢，只是给予我们带来劳苦愁烦而已但是当我们将这个信心从信靠这个人事物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么这整个情况就立刻改观了。这个改观是一个马上的不用等到明天，不用等到明年才会改变我们看见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来信靠他的时候，那么就可以马上得到这个安息。那么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都要来到主的面前得这样的一个安息。最近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台湾在发这个消费券那么这个消费券是政府所要给每一个台湾的人的这个礼物那么所以只要你觉得你有需要的人，你到那个政府要发放这个消费券的地方，你去领这个消费券的话，那么就你就可以得到了但是如果有人觉得我没有需要，反正我很有钱我不需要去领这个消费券那你不去领，当然你也就得不到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来到主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但要来对的地方，而且呢要找对的对象，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还有一件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主耶稣他并没有教导人说他有当你有劳苦重担的时候没有关系你只要忍耐一下就好了。 他没有这样的教导我们。在这里主耶稣他也没有说啊，你有劳苦重担了，好可怜哦，我实在很同情你，不过呢你要赶快的振作起来啊，反正明天会更好。在这里我们啊也看到主耶稣他没有说啊，你有劳苦重担，看开一点吧，或者你就把它忘了吧，反正你也不能做些什么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主耶稣他更没有要求我们要来做些什么事情才可以减轻我们的劳苦重担。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主耶稣他乃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必须要到我这里来，你们才能够得到安息，因为他是那个安息的源头。只要我们跟这个源头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得到这个安息。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主耶稣除了要我们来得安息之外呢，另外他还有一个邀请，就是要我们得享安息。就像这里十一章二十七节所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在这里得享安息就是这里所说的第二重的安息，是生活上的安息。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得到这个赦罪的平安，那么之后呢，并不是我们就什么事都不用做的，天天跟主耶稣在一起那么快乐无比，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日子呢还是要继续的过下去，我们还是要面对人生许多让人会觉得劳苦愁烦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继续得享这个安息呢？那么就是在这里这二十九节就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继续得享这个安息。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这里有两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得享安息。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要来负主的轭。那么读到这里，我相信许多人一定会感到非常疑惑，我刚刚好不容易来到主面前啊，我把这个重担卸下了哈，得到安息了，但是结果在这里啊，还要再负一个新的重担哈，哇，这个怎么办呢？这就像好像一个挑夫，他挑着重担，然后到一个地方哈，人家跟他说啊，你的担子可以放下来。他放下来之后，然后他又告诉他说，哎，这里还有一个担子，你要再担。这个人怎么能够得到安息呢？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会有安息呢？弟兄姐妹，要了解这一点呢，我们就要了解到，在这里主的轭，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是主的担子，跟人的轭，或者说是人的这个担子，到底有何不同？在这里第三节，三十节告诉我们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是讲到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轭还有不同的分别的。不同的轭，人的轭是难担的，但是主的轭呢却是易负的。那么什么是人的轭呢？人的轭是什么呢？对于当时的这个犹太人而言呢，他们除了有这个生活上的这些劳苦重担之外呢，那么犹太人还有这个律法上的轭。所以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将摩西的律法衍生出许许多多的这些宗教上的规条哈，要他们去守，所以这些律法规条呢，就成为他们的一个重担啊，一个轭。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许多人也是想要借着做某些的事情，守某些的宗教的规条，做某些的事情，想要得到安息。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些人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因此真正的得到安息。相反的，我们看见当人开始在这样去想要靠着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些事情就反过来成为他们的轭的。在这里 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问题存在这里，但是主的恶呢却不是这样的那么主的恶是什么呢？主的恶呢是直到主的旨意。换句话说，在这里说到父主的恶呢，就是要来按照主的旨意而行但是讲到这里，很多人就会想，主的恶不是更难行吗？主的旨意不是更难行吗？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做不到，因为主的要求其实更高的，比那些律法的规条更高的所以我们会想，这不是更难做吗？表面上的确是如此，当我们不去做的时候，那么主的恶的确是非常难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有一颗愿意顺服主的心，我们愿意去负主的恶的时候呢，那么主的恶就会变成是容易的，主的恶就会变成是轻省的。讲到这里，我看大家还是一脸疑惑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对于当时的这个犹太人而言呢，那么他们是用两头牛一起耕地的，所以当这个以利亚找到以利沙的时候，他是用几头牛在耕地？他是用十二对的牛，所以他是算对的他不是算十二头牛，他是算对的，所以他们耕地是一对一对的牛一起耕地的那么每一头牛呢不是各负一二，他两头牛呢是同负一二，所以这样做的结果呢，这个主要的负担呢就会落在那头比较强壮的牛的身上另外那头比较瘦弱的牛呢，它本身的负担就会比较轻省。所以如果有一条比较瘦弱的牛来跟一个比较强壮的牛一同负一二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所负的这个负担呢就会变得比较轻省。同样的，今天当我们来跟主同负一二的时候，因为主跟我们同负一二 OK， 主要的负担是主在主的身上，所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们来负主的恶的时候呢，这个恶就是非常轻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与主同负一恶，我们是靠主来负这个恶，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负任何的恶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自己在那里扛，自己在那里负那个恶的时候，那么我们当然是负不起，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得享这个安息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把我们的劳苦重担卸在主的面前，我们来负主的恶，那么这个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得享安息的主要的原因所在。弟兄姐妹，在这里要得享安息呢，除了要来负主的恶之外呢负主的恶就是要顺服主的旨意那这里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来学主的样式。那么主的样式是什么呢？主的样式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那么这就是主的样式。所以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主的这个样式呢，它不是外表的，它乃是心里，这里说到他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主心里柔和谦卑，但是他这个柔和谦卑呢是以许多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跟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不太一样。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的柔和谦卑呢可以表现在他骑驴军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见他是谦谦和和的来进到耶路撒冷，虽然他是一个王， 但是他是却是那么谦和的进到耶路撒冷。啊，主的柔和谦卑呢，也表现在他赶逐那些在圣殿里面做买卖、兑换银钱的那件事情上。主的柔和谦卑呢，也是表现在他指责啊那些宗教的领袖他们瞎眼领路的这件事情上。主的柔和谦卑呢，甚至于也表现在他谴责那些始终不愿意悔改到他的面前来的这些人身上。由此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看见主的柔和谦卑呢，不是懦弱无能，主的柔和谦卑呢，也不是一味的妥协，主的柔和谦卑呢，更不是姑息这个罪恶。啊，我们可以看见主的柔和谦卑呢，乃是他有同情，但是他也有立场，他也有体恤，但是他也有原则。那么这才是主的柔和谦卑。那么其实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里前面的经文，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得出来啊，主的柔和谦卑。我们可以看见啊，在第十一章的一开始这里讲到啊，有一个人，就是那一位曾经向他的门徒介绍主耶稣基督说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那么施洗约翰那时候坐在监牢里面，当然他是被冤枉的，所以他在他的冤情不得昭雪的情况底下呢，他可能开始怀疑说，那主耶稣是不是真的是那位弥赛亚？所以他在想，如果耶稣是弥赛亚，如果耶稣是基督的话，为什么他不来救我？我不是他的开路先锋吗？为什么他不来拯救我吗？所以他就有这样的疑问，所以他就差遣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等一等神没来帮助我，我就想你是不是没有办法来帮助我。所以他在这里也有这样的疑惑。如果换成是别人来问这个问题呢，我相信主耶稣心里可能会比较好受一点，因为他出来传道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他做了许许多的事情，其实都可以让人看出来他就是弥赛亚。但是在这里竟然连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都这样子的来怀疑他的身份，你想当耶稣听到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心里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这就好像今天白宫的幕僚长他跟奥巴马总统问说，你是不是我们的总统？你想奥巴马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今天如果有人怀疑你，那么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我相信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但是当主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没有发怒，他在那里他也没有好像特地要为自己辩护些什么，他来自于一个温柔的心来回答这个施洗约翰的质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心平气和的来指出，那么他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基督。至于信不信呢，那么就留给那些听到这个话的人，他们去自己去做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在那里，他并没有特别的要强求别人一定要接受他所说的这个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的柔和谦卑表现在各个方面。那么在这里主除了被人怀疑他的身份之外呢，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继续往下看十一章哈，也可以看到主耶稣他被人恶意的批评跟论断。那么主耶稣到底受到什么样的恶意的批评论断呢？在这里十一章的十八到十九节就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当主耶稣面对这样的一个批评的时候，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他在这里的回应就是说，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主的柔和谦卑，让他不需要借着别人来肯定自己，所以他在这里只是把他自己把别人对他的批评里面互相矛盾的一个地方把它点出来。至于别人能不能够接受他这个说法呢，那么就要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智慧之子，是不是真的有智慧去明辨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不论在什么时候他都是有这种完全的安息，就是因为他有，所以他才能够给予我们。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安息呢，他并不是因为他不做什么事情。当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主耶稣基督他每一天的行程可以说都是排排的满满的，每天都非常的忙碌，甚至有时候他忙到有连吃饭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的。所以不是不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得到安息。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主耶稣之所以会有安息呢，并不是因为他不会受到别人的怀疑，并不是他不会受到别人的这种误会，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不会受到别人恶意的批评啊，所以他才有安息。在这里我们看见主之所以能够得享安息呢，也不是因为他的工作很有果效，或者是他的生活非常好。主耶稣曾经说过，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不是生活的环境，他的安息不是他的生活环境所带来的。相反，我们常常看到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常常面对人的怀疑，他常常面对人的攻击，他甚至于面对各式各样令人灰心丧志的这个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境况底下，他却仍然有他保有他的这个安息，甚至于当他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没有例外，他还是那么的安息。这就是主心里柔和谦卑顺服天父旨意的一个结果。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会面临相同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没有主的这样的柔和谦卑的话，那么我们就永远也没有办法得享安息。著名的神学家陶素啊，他曾经说过，人有两种又重又令人绝望的这个担子盘踞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第一个要放下的呢，就是人的骄傲。当然的，这个自尊太强，太看重自己的时候，一旦有人说到我啊，说到损伤我的话，那么我的心呢就会全力的来抵抗啊，甚至于小小的一个蔑视我们都会全力的抵抗。我们想要保护自己，保护我们自己易受伤的这样的一个心灵，我们不愿意受到任何的攻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我们的思想呢就会永无安宁。我们会对别人每次所加给予我们的批评呢，我们就会畏缩，会掩饰我们对想象中的对象，我们会觉得有人好像对我非常的冷漠，我甚至于可能会为这样的事情伤心不已。对于比自己更受到尊崇的人，我会嫉妒不平啊，这样的征战呢就会日复一日的产生，最后就变成我们肩头上卸不掉的这个重担啊。所以这是他说第一个要放下的。第二个要放下的重担就是人的虚伪。也许是人的不安啊，是的，不安没有安全感啊，才会这样啊，让人常常不由自主的就会隐藏自己的弱点，刻意的要显露出自己的优点啊，不敢表现真实的自己，也恐怕被人看透我们内里的这个真实， 那么这种虚伪的矫饰往往成为沉重的这个负担，必须要不断的把自己装扮的好像我是非常优秀，我是非常坚强，但是又不时的要去防范别人的侵袭啊。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既不真实又心灵疲惫的状态底下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安息啊，我们当然没有安息。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文章的时候，那么我心里面真的有一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一种感觉哈。其实我在读的时候也在一面的自我反省哈，我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我自己也掉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啊。所以真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平心静气的存着一个祷告的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省察自己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啊，在我们生活里面许许多多的重担都是因为这样产生的啊，因为这样产生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能够真正的得到主所要给予我们的这个安息的话，那么我们呢其实不能为自己做什么。首先我们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信靠他，然后我们要来顺服他的旨意，来负他的轭，并且学习主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样式。这样一来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享这个安息。所以盼望今天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都可以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来得享主所要给予我们的安息。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赐下主耶稣来到主的面前。